亲爱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踏入新的一年，顺便在这里祝愿各位在未来一年更多经历主恩的丰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事主蒙恩。今天旧约的经课，我们读到先知以赛亚用婚姻嫁娶的形容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救赎。福音书的经文，我们又读到耶稣在迦拿婚宴之中所行的神迹。婚宴的喜庆场合，马太记载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无论是第22章喜宴的比喻，亦或是第25章十童女的比喻，都是用婚宴来表达天国的福乐。约翰亦都在第3章记载，约翰用新郎娶新娘来比喻基督的来临。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只是奉差遣在他面前开路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一旁听，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去到启示录，年老的约翰在拔摩岛囚禁的日子，看到基督的再来的异象。他亦都用新郎娶新娘的婚宴来形容新圣城耶路撒冷的福乐。这样看来，婚宴就代表我们信徒的指望。这样就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一起思想耶稣在迦拿婚宴所行的神迹，今天启示给我们的信息。在思考上主的话语以先，让我们低头祈祷。慈悲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心门敞开，求你透过经文向我们各人说话，叫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亦都祈求圣灵引导我们使用你所赋予我们各人的恩赐去荣耀你。又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为主你所悦纳。阿门。今天福音书的经课呢，是在约翰福音2章1至11节。如果你可以的话呢，我鼓励你打开圣经，这样就可以让经文直接向你讲说话。约翰福音2章1至11节，新约的页数是第141页。以往迦拿婚宴给我的印象是耶稣将水变了做酒的神迹。记得我在金色门徒班的时候，我听过汤普森博士对这个神迹的讲解。他首先指出，福音书记载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比如说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用少量的食物去喂饱了几千人、平静风浪、在海面上行走等等，我们都叫这些做神迹。但是神迹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semeion， 意思是记号或者是标记。这个字并没有神迹的意思在里面。根据汤普森博士的讲法，他说希腊文之中并没有一个单字是专指神迹的。所以英文的圣经译本除了古老的英皇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仍然采用神迹 Miracle 来翻译这个希腊字之外，所有近代的译本都已经改了用记号或者标记 sign 这个字眼。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文圣经未有跟进。如果我们将神迹换上了记号或者标记的话，第十一节呢就会变成这样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的第一个记号， 显出了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虽然这样的翻译是比较接近原文，但就会令读者拗爆头，因为经文未有交代记号是什么。相信中文圣经仍然采用神迹这个翻译，是等我们容易明白。不过这样就可能令我们容易忽略了约翰在这段记载所希望带出来的信息。我比较喜欢美国卫理公会的退休会督威廉·威力蒙博士对记号的解释。他说记号的作用是指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记号本身并没有意义。他举了一个很现实的例子，他说当我们在路上驾车的时候，我们听到警号，亦都在后镜见到眨下眨下的蓝灯，这就是一种的记号，是要我们留意一个事情，就是正在有一辆的救护车在后面驶紧来，按住法例的要求，我们必须洗埋一边，慢洗，让出路面俾救护车通过，等佢尽快嘅去到目的地。警号同埋闪闪下嘅蓝灯本身系冇任何嘅意义，但系就呢一个记号系指向救护车正在赶紧去拯救生命，我哋亦都需要作出回应。咁样睇嚟，水变酒如果系耶稣嘅第一个嘅记号，根据呢节嘅经文，这个记号就系指向佢嘅荣耀。门徒见到佢哋嘅回应就系信他啦。不过耶稣嘅回应又系指啲乜嘢咧？嗬，系咪佢行神迹嘅超然能力咧？喺今次门徒班，我又读过。约翰福音只是记载了七个耶稣所行的神迹，第二章的在加拿将水变成酒，第四章的又是在加拿医好大臣瞓在加百农的仔，第五章在耶路撒冷的不士大池边医好那个瘫痪的病人，第六章头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第六章尾亦都喺提比利亚风浪大作嘅海面之中，喺海面上面行走。第九章喺耶路撒冷医好一个天生就盲眼嘅人，同埋第十一章喺伯大尼叫拉撒路复活。约翰仲系喺第二十章尾特别指出，佢冇记载晒所有耶稣嘅神迹，但系佢所记嘅呢啲事都系指向耶稣系基督嘅记号或者标记。换句话嚟讲，约翰记载嘅神迹全部都系指向耶稣就系尼赛亚呢个身份嘅标记。既然系咁，就等我哋跟住呢个嘅途径去思考加拿婚宴嘅第一个记号里边嘅信息。汤普森博士话：耶稣将酒将水变成酒，表达佢丰富嘅供应。佢呢个讲法非常合理嘅，因为耶稣将六口石缸嘅水都变成咗美酒。究竟六口石缸有几多少美酒呢？经文说每口石缸可以装两三桶水，即是说多少呢？和修版圣经第433页那个度量衡表呢，就有桶的容量。希腊原文这个字是 metrites， 是当时所用的容量单位，大约十加仑或者是40公升，即是说每口石缸的容量有20至30加仑，或者80至120公升。这样六口石缸的酒即是120至150加仑， 又或者480至720公升噶咯。耶稣向参加婚宴的客人提供这么多酒，耶稣是不是鼓励不醉无归呢？如果我们这样去理解呢，问题就来了。因为酒在圣经里面的圣经的教导里面呢，从来都不是那么正面的。创世纪第九章，挪亚因为喝醉酒赤身露体，导致到他的细仔含犯错，令到含那个仔迦南被咒诅。第十九章，罗德的两个女灌醉了他爸爸，乱伦生了摩押人和亚扪人的祖先，这两个民族从此就被歧视。迦南、亚扪、摩押这三个民族被咒诅、被歧视，完全都是跟喝醉酒有关。在所罗门的箴言都说，酒能使人傲慢，烈酒使人喧嚷，凡沉溺其中的都无智慧。他又劝勉人不要跟那些喝酒的人在一起，因为贪食好酒的必致贫穷。尼姆伊勒王的阿妈都是这样教导他，他说君王不适宜喝酒，王子找这些烈酒都不适合。烈酒是给哪些人喝的？那些就来死的人喝的，给那些心里面受苦的人喝的，等他们喝了就忘记他们的贫穷，不再记得他们的苦楚。来到新约，保罗劝勉罗马教会不可荒宴醉酒，又劝哥林多的教会说，那些醉酒的弟兄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要跟他们交往，连跟他们吃饭都不要。他亦都劝勉加拉太教会，那些醉酒荒宴的人必定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他劝勉以弗所的教会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就更加用酒来比喻上帝的列怒。耶稣熟悉圣经真理，绝对不会做那些不合乎圣经教导的事。况且新郎所预备的酒用完，即是说那些原本装酒的器皿都是空的。耶稣可以选择使装酒的器皿里面的酒倒极都不会少的。好像列王纪下第四章，以利沙帮助穷寡妇这样，将最后一樽的油倒在其他的器皿里面，直至到将所有的器皿倒满一样。五饼二鱼的神迹都是这样的。又或者叫仆人将装酒的器皿装满水，将水变成做酒，这样婚宴的酒就可以斟极都不完了，是不是？但耶稣却是选择这六口的石缸，为什么呢？答案很可能就是在于这六口石缸原本的功能。约翰指出，这些石缸是用来储存那些洁净礼的用水。犹太人很注重摩西律法里面的洁净礼仪，客人入屋，主人就要安排仆人去替客人洗脚，吃饭之前必须洗手，去会堂聚会必须在门口的水池先洁净自己，新娘在出嫁之前亦都会在水池里面洁净自己。这些都是洁净礼仪的规矩，不是卫生的考虑。犹太人着重洁净礼仪，因为他们要亲近上帝。敬虔的犹太人对洁净的规矩就更加严谨，因为他们希望无时无刻都跟上帝亲近。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特别明确规定， 潔淨禮需要幾多水嘅噃？知唔知要幾多啊？潔淨一百個人係只係需要大約一杯水。咁樣六口石缸就有120至150加侖嘅水，足夠潔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甚至全世界嘅人。咁樣睇嚟，耶穌係刻意選擇潔淨禮儀嘅水。咁樣重點就唔係喺個酒嗰度咯喎，而係潔淨禮儀嘅水啦。如果水係重點嘅話，耶穌要顯示啲乜嘢信息呢？或者我哋可以由約翰記載呢件事嘅手法去開始思考。我覺得約翰呢一段嘅敘事手法有三點值得我哋去思考嘅。首先，約翰對事件嘅日子嘅描述有啲唔尋常。喺第一節佢話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拿有一個婚宴，講明第幾日，咁樣嘅描述手法喺整卷嘅約翰福音就只有兩個地方，一次係第一前邊嘅第一章29節，而另一處就喺2章1節嘅呢一度。之後嘅事件嘅敘述都係話在這事以後，又或者在這些事以後。咁即係話而家講呢件事同之前嗰件事未必有關係。咁樣睇嚟，呢度嘅第三日好可能就同前邊1章29節嘅第二天呢件事有關咯噃。等我哋睇下第二天發生過咩事先。第一章29至34節係施洗約翰宣告耶穌嘅身份，並且提出咗證據。佢話第二天，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的。如果加拿婚宴的記號同約翰呢個宣告有關聯嘅話，呢位除去世人罪嘅羔羊耶穌就同潔淨禮儀嘅水有所聯繫啦。因為只有除罪嘅人先至能夠親近聖潔嘅上帝，就好似猶太人潔淨自己先至能夠親近上帝一樣。第二點，耶穌回應佢阿媽嘅講法嘅時候都有啲奇怪。佢話：母親，我與你何干呢？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和修版聖經特別註明母親呢個字。在希臘的原文是婦人，是的，這個字是冠尼，意思是指成年的女性，或者亦做婦人。和修版聖經還指出，在猶太人的文化之中，這個不是一種不尊重的稱呼。如果原文正譯耶穌的話，就是婦人，我與你何干呢？我的時候還沒有到。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怎麼看，如果耶穌是這樣回應瑪利亞的請求，無論他稱呼瑪利亞做母親抑或婦人，我都覺得他有些不敬，是不是？因為時候未到，你不想做又或者不可以做，都不應該說我與你無干，何干嘛？她是你媽媽，你怎能夠說我與你何干呢？不過很奇怪，瑪利亞卻是吩咐那些仆人說，她告訴你們什麼，你們就做吧。似乎瑪利亞知道耶穌有辦法，而且她會解決問題。我们不妨退一步去想耶稣这句的说话，如果耶稣这句说话不是回应玛利亚的请求，而是对他目前的环境一个的形容呢？耶稣刚刚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工作，耶稣很多时候都用婚姻嫁娶的场景来形容天国的来临。 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一至十三节就说，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又说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就与他进去共赴婚宴。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施洗约翰亦都用新郎比喻耶稣，他说，我不是基督，只是奉差遣在他面前开路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在一旁听，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耶稣曾经对门徒这样讲，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来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耶稣对门徒的这个应许是引用犹太的男人对准新娘的一个承诺，因为男人和女人定了婚之后就会回家请求他爸爸在家里是帮他预备地方，预备好之后就回来迎娶新娘过门。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马可福音亦都记载，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就对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里喝新的那日。耶稣同样是采用犹太男人和女方家长倾妥婚姻条件之后，男人会斟一杯酒或者是葡萄汁递给个新娘，这个准新娘。准新娘如果喝了，就是同意这头的婚事，她就要开始准备新郎再回来去迎娶她了。这个就是犹太人向准新娘订立婚姻的婚约的方式。年老的约翰在拔摩岛看见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异象，他说，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齐等候丈夫。我们都知道新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指耶稣所设立的教会，因为天使对约翰都是这样说，你来，我要给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教会就是新娘，就是用新娘这个女性的字眼来形容的了。这样看来，一个成熟的女性在未有男人提亲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人，未跟这个男人有任何的关系，跟她互不相干。况且男人向这个女人提亲之前，当然有很多事需要做的啦，不是一看见个女人就马上去提亲的，是吧？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啦，向女朋友求婚，起码都要买只戒指，买束玫瑰花吧。再浪漫一点，不啱去一间环境优雅的餐厅订张台制造气氛，是吧？但是在女人答应之前，她只是一个路人甲的妇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即是与你何干，是吧？耶稣刚刚开始工作，教会还未建立成形，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妇人还未到被求婚的时候。这样看来，我与你何干的这个你就不是玛利亚，而是未成形的教会群体了。如果妇人的时候还未到，玛利亚对佣人所说的说话就很有意思了噃。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吧。弟兄姊妹， 我们岂不是按着耶稣的吩咐，藉着祂的宝血得以称义，成为上帝和上帝和好的教会群体吗？我们都是这样成为基督的新娘，等候祂再来，再回来接我们。咁呢个就系耶稣指示用人将呢六口石缸斟满水嘅原因，因为耶稣藉住犹太人嘅洁净礼而显出佢将要洁净全人类，好等所有嘅人都可以同上帝亲近。第三点就系宴会总管嘅说话，人家都是先摆上好酒，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这句说话似乎没什么特别，是吧？但是就跟施洗约翰在前面一章三十至三十四节的说话互相呼应了。施洗约翰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先于我，因为在我以前他已经存在。他又说，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他就是用圣灵施洗。耶稣的施洗是最好最美，因为我们都是先藉着水礼表达我们跟随基督的意愿，而圣灵的施洗才是我们生命的改变。这样看来，加拿婚宴的记号是指向耶稣的荣耀，而这个荣耀并不是指向耶稣所拥有的超自然能力，而是他献上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洁净，可以称义，和上帝和好。他更加将圣灵赐给我们，帮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可以和上帝同工。耶稣的第一个记号就是指向各各他山上十字架的最终荣耀，我们就是用他这个的荣耀作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同当时的门徒一样，看见耶稣的荣耀就相信了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是显现节的第二主日。显现节除了纪念耶稣在世上彰显自己之外，还提醒我们耶稣用自己的生命去彰显上帝的大爱，被人透过他自己看见上帝。耶稣亦都要求我们跟随耶稣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彰显他自己，被其他人透过我们的生命看见耶稣基督。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其实是上帝透过他进行的工作，因为上帝的这个是上帝的大爱的记号。同样他亦都赋予我们诸般的恩赐去成就上帝的工作，但愿我们的生命在未来的一年都成为上帝合适的器皿，彰显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低头祈祷。教会的元首，多谢你召聚我们成为基督的新娘，藉着你的吩咐，我们同你建立了关系，并且恩赐圣灵引导我们。求你引导引领我们用你所赐的各种的恩赐去成就你的工作，被人看见你的荣耀，在我们的敬拜之中彰显你的荣耀，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教会成为你神圣荣耀的地方。奉你的名祈祷，阿们。